北京近日呢左右开弓，就当前全球两场战争展开外交行动。北京呢先是将包括敌对的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内的巴勒斯坦14个派别呢请到北京呢进行和解对话，并签署了建立过渡性民族团结政府的北京宣言。接着呢又接待了俄乌战争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库列巴向中国转达了愿意与莫斯科对话谈判的意愿。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说可以与普京进行和平谈判。北京在美国的大选节点上搞外交出击，是偶遇还是有意为之？北京有何筹码和实力来结束两场战争？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石林山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孙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首先呢，我要第一个问题呢，我交给孙韵女士，就是北京啊，这个左右开弓搞了两场这个让世界关注的这个外交行动，那么正好呢赶上美国这边大选啊，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啊，为这个总统这个大位呢啊进行了激烈的这个开始这个较量，那么北京这时候呢把这个啊这个两场战争中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当事人都请到中国去啊。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啊进行这样一种啊这个左右开弓式的外交行动呢？
我觉得这两个事件可能在时间上面确实是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其实在每一年中间都会有很大的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那么在去年的话，我们也知道在2月份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呢是发表了他的政治立场声明，然后在3月份呢又搞了这个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在北京达成的这个协议。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认为说今年中国在俄乌战争和中东问题上有所进展的，或者说继续推进中方的目标，这个并不一定和美国大选是有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但是在俄乌问题上，我倒是认为说美国大选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局面，以及就是前总统特朗普他目前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就是在国内的这个影响力跟国内的支持度不断攀升的这样一种情况呢，确实是会对俄乌战争的参战方造成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就是重新的判断。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乌克兰来说，如果是特朗普有一个第二任期，那么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间对乌克兰的这种战争上面的支持和支援，是不是还能够像目前就是拜登政府所坚持的这样保持相当的质量和数量？那么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认为在特朗普赢得第二任期，那么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这种军力上面的支持和支援只会下降的话，那么这个无疑会对乌克兰对于战争未来的走向以及自己未来战争能力的走向做出一些新的选择和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美国大选确实是给中国造成一些机会。谢谢。
那么我接着请问这个孙韵女士啊，因为我看到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的朱志琼在接受这个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呢，美国大选越混乱，美国越孤立，中国就越有机会填补空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特朗普参选这个总统的时候呢挨了一枪啊，那么这个幸亏是插了耳朵。那么民主党这边呢，拜登总统呢他又退选了，那么这个民主党内部呢在围绕着这个哈里斯啊这个出现代表民主党竞选的问题上呢，内部呢又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可不可以说这是美国啊混乱啊这个一个迹象，那么中国呢现在趁着这个机会呢可以正好填补这样一个机会呢？
这个我认为在战略上跟战术上还是有差别的，因为美国大选越混乱并不会直接导致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更加混乱，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选举政治跟美国的外交政策，它还是我认为是泾渭不同的两个不同的体制或者说不同的机制来运作。那么美国大选越混乱，这个对于美国外交的直接的影响，它可能会造成一些间接的影响以及未来的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就是比如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不会转型啊，或者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团队会不会发生这种新的变化？那么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是美国选战的这个我们说所出现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导致说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面进退失据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从我认为从一个战略或者说从一个大的这个战略角度来看呢，中方一直所强调的就是美国的这个选举上面的混乱，实际上是代表着美国政治制度的一种失败。也就是说，中国想要来证明的是说，你看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个普世价值，或者说民主制度并不能够带来国内政治的稳定以及国内政治的，甚至就是从这一次选战上面来讲的话，甚至不能够带来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比较的话，我相信中方想要来实现的一个叙事是说，那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看起来是多么的稳定啊。那中国政治制度中间，比如说在这个领导人转型或在领导人换届的问题上，那就不存在像美国的选举政治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些混乱的局面。所以最终的落脚点，我认为还是落脚在两个政治制度或者说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战略上面的竞争。那么中国想要向世界证明的是说，你看美国的选举制度如此的混乱，那么相比之下，中国才是那个稳定的，而且是可以信赖的、可以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大国和国际的领袖。谢谢。
好，那么下个问题呢，我要转给段奕文先生啊。那先听我念一段这个中国的这个澎湃新闻呢，对一位专家的采访，然后再听你的看法。这是澎湃新闻啊，他问的问题是呢，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中国和巴勒斯坦14个派别能够促成这样一场和谈，并达成北京宣言？那么回答的时候呢，是使呢？中外啊，这个上外中东所名誉所长、中阿改革发展中心的教授叫朱威烈，他说呢，我的基本看法是，当前正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实际上是东升西降了，即中国崛起，美国与西方在衰落，乱象丛生啊，恐怕是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呢，就把这个啊，北京的这个外交活动的这个大背景啊，就从这样一个东升角度去分析，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这个研究员呢，他秉持的一贯是官方的这样一个语言表述啊，甚至未必是官方语言的表达，是他个人的。因为所谓的东升西降了，我们看到，尽管在习近平的这个前期是就官方在着力鼓吹这样一个观念，但是在后期，尤其是在中美这个战略对抗之后，中国矛盾情绪上落于下风之后呢？国内对这样一个所谓"东升"这样一个说法是有反思的，至少是它的意义呢，它就给它抽掉了。原来的"东升西降"主要是指中国崛起，这个美国或者西方的衰落。后来他把这个内涵有所改变，改变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东"是指的东方，或者说目前时髦的全球南方以中国啦、印度啊或者巴西啊等等啊为代表，而不单单是指中国啊。啊，所以那么现在这个研究员上海研究员这个话，他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具体的含义是指什么东西。但是这里面呢，中国领导层就是比如讲说到这个这次对这个巴勒斯坦14个派别来中国的话呢，主观上我未必就是说我认为他未必是针对美国而来。但是客观上确实有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从外界的解读来看，大家都把它当成是针对美国所谓的这个混乱的大选而来的，想在这个混乱的大选之前来抢的一个所谓的先机。这个客观上它会有这样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讲这个，考虑到今年4月份了，一个中国曾经作为东道主织了巴塔赫和 他把是高层的北京的一场会谈，但是没有起的这样一个实际成果。中国做出他强烈说，我始终要有这个有始有终，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呢，他还是要展，首先是要展示中国在中东阿拉伯世界以及穆斯林世界的那种作为朋友的那种形象啊，那就是的。如果他讲的这个就是说，巴勒斯坦要是真独立建国的话，内部首先要是真所谓的和解和团结，这样才有力量去跟以色列去谈判。所以讲，中国会认为，如果我把这个事情做成了，那证明自己有能力去调解那种复杂事务啊，复杂的这样一个矛盾。如果实际上其他地方有历史的矛盾，最后可能就会要中国去调解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讲就是说，让中国的力量就能够扩散到这个其他地方，扩散到全球。某种意义上来讲，把中国所主张的那种所谓的那个全球的秩序观和世界观就全部出来了。这当然就是有对在北京看来就能够对某种意义上来对美国打这个擂台了。那具体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东西，那它还有个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说要凸显中国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这种重要性，让阿拉伯和全球穆斯林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朋友，而现在呢，中国急需要寻找更多的朋友和美国来进行对抗啊，它有这样一个含义在。
好，那个下面呢，我请问孙云女士啊，这个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应该说是受美国的力量的这个影响，那么很多人就问呢，就是说北京在中东地区这个进行这样一种斡旋，它的实力够不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乌克兰战争呢，实际上是美国和北约在这里面发挥的一些主导作用，那么北京去把这个乌克兰外长借到。那个接到北京来谈这个相关的事宜的话呢，都涉及到就是说北京同时去斡旋这两场战争，它本身的这个实力够不够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实力并不是在和平或者说在地区冲突中间，实力并不是斡旋的一个充分或者必要条件。那么这一点呢，在国际关系中间呢是有很多是国际关系理论中间是有很多论述的。那有一种比较鲜明的观点呢，是说实际上大国并不适合去搞斡旋。为什么呢？因为大国在地区或者说在各个地区冲突中间的利益，它的介入过深。所以大国很难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立场，在中间就是在这个冲突双方中间能够起到一个诚实的斡旋者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呢，认为说你要想斡旋，那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至少你要有经济能力，能够把这个不同的冲突双方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有足够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呢，能够保证他们能够在比如说在同一间会议室中间谈下去，而不是时的这个和平谈判的崩盘。那么你要是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呢？如果来结合起来看的话，你就发现说，实际上在这个国际冲突解决中间，发挥比较重大的这个斡旋跟这个我们说谈判作用的呢，很多的是一些欧洲的这个小国，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这个像比如说挪威达成的这个1993年的这个奥斯陆协议，那还有比如说像瑞士，一直以这种和平中立国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冲突的斡旋，那么。如果说介入的，就是我们当然说谈到目前所发生的这个两场冲突或是两场战争，中国是不是有足够的实力？我认为说中国实际上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中方实际上同冲突的各方都有足够的经济上面的联系，或者说各方都认为说中国的经济的实力呢，至少是让中国是在他们国际斡旋中间是不能够忽视或者说不能小觑的一支力量。你想到，比如说，去年，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协议，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目前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仍然是从伊朗进口大量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原油。那么这些经济联系本身它就是影响力。那么涉及到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西方和乌克兰为什么认为中国有影响力呢？因为中国现在确实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俄罗斯目前的它的这个能源出口啊，在发生这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是不断的向中国方向这个天平在倾斜， 所以那中国就作为可以说是俄罗斯目前在国际舞台上面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伙伴的它的形象来出现，那么这种经济的影响力无疑在政治上面是有它的效应的。所以我认为说，大家其实看中国的，并不是说中国的外交手段有多么的高超，而是说中国对于这个冲突方是有直接的这样经济上面的影响，所以认为说中国在冲突中间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个苏云女士关注这个经济影响力啊，我看的数字是中国40%以上的人员来自于海湾地区啊，那么可以支持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我接着请问苏云女士啊，因为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布尔泽伊特大学的国际研究教授卡蒂布啊，他告诉美国之音，他说中国斡旋啊有利有弊啊，优势在于中国尊重巴勒斯坦组织没有针对任何派别的敌意，劣势在于中国对任何派别都没有影响力。在中东，特别是在巴以冲突中，中国的角色不够强劲。那么，巴勒斯坦各派别呢，参加这次会议呢，主要是安抚中国啊。是，那么这个两个观点呢，我想请问孙女士，你怎么看？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就这两个观点，它是有一定矛盾在里面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力，那这些组织为什么要到北京去参会呢？或者说，如果说，
那是为了安抚中国啊，后面有的观点是安抚中国，
那他们为什么要安抚中国呢？就是如果说他们对中国是没有任何所求的，那么中国在中间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那么这些组织对于中国也没有任何需求。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去给中国这样一个面子，或者说去安抚中国，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我认为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当然，中国的角色够不够强劲，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可以说在比如说在海湾问题上，在伊朗问题上，它的介入一直是比较深的。那它和这个海湾各国，包括伊朗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觉得确实存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中国过去在巴以问题上不是一个核心的角色，或者说不是一个核心的玩家。中国外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也没有把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作为这个中国在中东外交的一个核心方向。那么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在2018年，就是中国开始提出中东安全新架构以后的一个新动向。也就是中国提出来中东安全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在海湾同伊朗之间的问题，第二就是巴以问题。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中东的和平才能够形成新的架构。所以我认为说，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个介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动向。那么也就是充分，也就是其实也是说明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位专家所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过去都没有介入过，那么中国的影响力在什么地方？谢谢。
好，谢谢你的反驳啊。那么我们接着请问邓一文先生啊，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看法，说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眼里呢，没有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的具体步骤，意味着在中国首都的这次聚会只不过是一次表演，而且是他们以前看过的这个表演。所以说啊，撮合哈马斯和法哈塔这个事情呢，究竟是北京的表演，还是北京想创造一次奇迹？
我认为这两个成分都有，表演的成分也有。表演的成分就是说，要为中国打造一个和平这个地道者的形象，来这个对比美国那种所谓的霸权霸道这就是中国，我觉得它带有表演性质的这样一个成分。但是，奇迹当然，我觉得它不是目前还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说一下子你把14个派别带到那个。北京让他和谈的话呢，能够就实际上这个巴以内部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和解，我觉得这可能他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慢慢来，不指望一步到位，不指望一步。但是从北京宣言的内容来看呢，确实也有突破比如讲这个北京宣言的内容，它打进了这个包括主权、人事、民族和解这个政府尽快筹备并举行大选。采取这个务实举措来组建新的全国委员会，激活临时统一领导框架这样一些东西啊。所以讲这个，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个突破的一点，就是14个派系一致表达支持联合国一 这个181号这个决议，同意组建这样一个民族团结这样一个政府，并且参加这个由联合国主持、中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这个巴勒斯坦内部啊，特别是哈马斯和杰哈德等，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内部的那种激进派、强硬派，这个都倾向于否定法塔赫主导的这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解放运动、巴解组织嘛。从这个尤其是同美国，同以色列达成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和平的协议，所以讲这个对这些对联合国通过的包括181号决议啊，都有关巴以问的决议，都起一种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个是法塔赫这个底下的等一些强硬派的过去的一些观点，但是最后他们都同意了这一点，所以讲这个表达这个对181号决议的这个支持，认同巴解组织了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唯一的合法这个代表啊，所以讲就加沙冲突后的治理和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共识，从这些内容来看，它是一个突破。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表演，它确实是北京也想就巴勒斯坦的内部这个和解、内部团结，他想要扎扎实实的做一点事，而且从这个宣言的内容来看，应该来讲的话呢。也做到了啊，这个初步的这样一个成果啊。
好了，我接着请问呢，孙女士，就是这个《北京宣言》的这个前程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从现在看呢，发的报道来看呢，以色列和美国啊都反对这个恐怖组织介入这个未来的这个地区的这个运作，尤其是权力机构的运作。那么加上呢，这个我看到有报道说，《联合宣言》没有提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加沙的安全控制。法哈塔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安全部队和政府管辖所有的武器，但哈马斯表示不会解散他的军事部门卡桑里。所以从这些背景来看呢，你认为北京宣言的这个前程如何呢？
那个宣言它的前程实际上是取决于它的实施。那么你要是从这个宣言本身来看呢，我认为说这宣言更多的是一些，就是说政治立场的表述。就像北京去年所达成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政治立场，那么政治立场都是很好讲的，因为你要讲和平、讲安全、讲要有统一的这个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机构，那么这一点是我认为说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是大家都已经熟知的立场。它的问题始终是在于说这些立场是如何得以实行，或者说如何能够实施。那我们所说的，像比如说，目前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仍然是可以说是有它的这个权利跟它的存在。那么这一点呢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这个 P 就是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是没有办法来阻止，或者说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如何来能够控制这个哈马斯的行为？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宣言所提出来的这些原则和立场都很难达以能够实现。所以最后呢，我认为说，北京宣言到底它的价值何在？我认为至少是没有其他的国家，至少是没有其他的斡旋方能够把这个就是巴勒斯坦的14支政治力量集合起来。能够发表一个共同的立场文件、共同的宣言，那么这一点，我认为说它的价值或者说它的这种效用，还是应该来获得承认的。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观察者或者说所有的利益攸关方更加看重的是这样的立场文件最终能够如何获得实施。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家的普遍的一个观点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积极。
就是这个实施的问题不是特别积极因为我看了一下资料，历史上也达成过很多次协议，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说我也看到很多人不太这个看到他的这个实施的前景。那么我来念几个我们观众的点评看看这个油管的这个有一位网友的这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对战争的外交措施是有水平的。中国共产党要对欧洲和中东的两个战争呢进行外交措施，可能是劝说停止战争，也可能暗示在全世界爆发更多的类似欧洲和中东局部战争，来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战略的计划。不管结果如何，战争的参与方 最终都会由中国共产党来调停和帮忙，只要配合中国共产党计划就行啊。这是一位啊网友的观点。还有一位 X 网友呢，叫天地良，他说北京整合把所有军政力量，无非就是让他们形成统一战线对付以色列，进而希望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全球布局，这说明北京是恐怖主义的总后台，全球格局的搅局者。那么他接待乌克兰外长呢，可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帮普京拖延时间，第二就是万一俄支撑不下去，北京同时为自己和普京预留后路的说辞。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请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点评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云女士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